江飞雄押着玉镜公主走在半路，遇上杨宗英。杨宗英劝他师哥投降，江德不答应，说和杨家有仇，杨六郎派人杀了他居家满门。这些话叫玉镜公主听见了，玉镜公主开始为难，哎呀，这些话我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呢？最后狠了狠心，公主下了车，拉着孩子来到江德的跟前。江元帅，今天我把实话都告诉你吧，你家被杀的事我知道。哦，公主，那是谁杀的？不是杨家人行凶，是宋朝的奸细为了叫你投降北国，给杨家栽赃。啊！江德呆磕磕的发愣，三公主，请您说明白。哎，三公主打了开声，眼泪下来了。论理我不该说，因为我生在大辽，长在皇城，萧太后是我的生身老娘，可偏偏又把我许给仇敌杨家后代。宋营中有我的婆母，这两家叫做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怎么办为对？现在我明白了，那就应该讲公道二字，也就是说两家打仗怪谁？怪我的母后啊，她不该信从老道严荣和韩昌，无故兴兵犯境，请战大宋国土，摆在天门阵伤害生灵，只落得连年打仗，男人出征，田地荒芜，天恨民怨。母后不但想当一国的人王地主，还要到大宋国土当皇上。他为了当皇上，把自己的女儿、姑爷、外孙子都不要了，逼疯了我的二姐铁镜，把我软禁起来。他既不亲，也别怪我这当女儿的不孝。为了早日罢兵，南北议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江元帅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大宋朝兵不司马王强，乃是北国的龙虎双状元，名叫贺黑绿。这个人在中原卧底十几年，为的是害死杨家将，灭宋国，扶大辽。如今母后到前敌，就是为王强来的。听说王强在宋营卧底，刺探军情，为的就是这个天门阵。此事只有母后和韩昌知道，文武官员都不知道，就是我也不清楚。而是数月前在皇城，我母后的皇宫中，王强派人送了封信，这封信叫我看见了，上边是这么写的：江德到皇城要重用，千万千万。当时我不知道江德是谁，可是不久你就到了皇城，母后看完你武艺之后，点你为二路元帅。我就想，那么王强、江德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事后在一次酒宴前，母后喝醉了，我把他送到寝宫，我问他，他酒后失言才告诉我，说是王强既是贺黑绿卧底的事。刚才你说曾入王强府，又说杨景既先都能杀你全家，我想此事是和贺黑绿有关，是不是因为你要屠宋营，王强叫你保大辽，用这么条毒计杀死你居家，安葬老杨家人身上？如是这样，江元帅，你可别上当。不是说我现在是老杨家的媳妇，我向着老杨家，我还跟你说一下，萧太后是我的娘，我讲的可是公理呀。 江德听了这番话，如同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江心断缆崩舟，在马上坐不住了，跳下马来，蹲在道边，两眼发直。杨宗英也吓一跳啊，哟，闹了半天兵不四马，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呀、啊！哎呀，怪不得老杨家老倒霉倒在王强的身上，此时我得赶紧送信儿。三公主又看看杨宗英，你是杨门之后？好吧，你不认识我，我是杨八郎之妻，这个孩子是八郎之子，冲我的丈夫才将此事告诉你，速转告太君，抓住贺黑绿，免遭毒手。杨宗英连忙磕头，八婶娘，我叫杨宗英，我爹是杨七郎，你老能把这事告诉我们，可是有功之人呐、啊！我这就到前敌去见太君，你老人家也跟我一块儿去吧，我保着你和我的小兄弟，咱们共到宋营。哎，宗英，我谢谢你，我去宋营，对不起萧太后，我回皇城，对不起杨八郎，现在我是左右为难呐、啊。我也看破红尘，你争我夺，何时是个了手啊？不如入玄门出家修行，落个两耳不听窗外事，这叫耳不听心不烦，眼不见嘴不馋。只是宗莲还小，求你把他带到宋营，交给老太君，这是杨家的点点骨血，这也算我对得起杨八郎了。随后他一推杨宗莲，快过去见过你的哥哥。宗莲见过宗英，抱住母亲的腿哭啊，娘啊，我不去，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不，孩子，我和你到底是两姓啊，我姓野绿，你姓杨。这时江德蹲在道边说不出话，后悔的了不得。宗英一想，这怎么办？娘俩哭，江德在旁边发直。师哥，我八婶娘的话你也听清了，这都是老贼王强干的事儿，你想怎么办呢？妹夫啊，我错了，竟干见不得人的事啊，偷师傅的飞刀，抢人家的姑娘，偷了大辽疆场心胸，我没脸见人，不如死了。哥哥别难过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知错改了就好，你跟我走吧。不，我还有什么脸去到宋营啊？那不行啊，翠屏还在萧太后那儿，得想办法把她找出来呀、啊。好，我写封信告诉他，叫他投到宋营，替我居家满门报仇，我是不到宋营。哥哥，那你要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没地方，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杨宗英给拿的主意，叫江飞雄把玉镜公主送到皇城安置好再回来。杨宗英和宗莲回到山上去找江翠萍，玉镜公主答应了，因为宗莲跟着宗英去他放心。就这么，宗莲在母亲的眼前磕了仨头，娘啊，你回皇城等我，我救出我爹之后再去看你去。哎，好孩子，你离开娘可没人管了，冷了多穿衣服，别冻着，出去和你的哥哥们说一声，免得走单了再出事儿。等你见着你的爹爹，把娘的事儿说一声。哎，好，我都记住了。快再给宗莲弄匹马，要不说当老人的想的就是周到。公主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。有人给宗莲弄过一匹马，德胜沟鸟之环也给带了口兵刃，随后两下洒泪而别。江飞雄送公主到皇城，后来三公主出家了， 姜飞雄也没回前敌，找个高山修行去了。回过头来咱再说杨宗英杨宗莲两人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好，怎么能把这封信给江翠平送去。宗英说我也不敢去啊，我在两军阵前跟他们打了好几仗了，就那黄凤仙我就扛不起，他认识我呀。宗莲说我有法，这封信你交给我，我偷偷的回行宫给江翠平送去。那不行啊，你黄姥姥看见你非宰你不可呀，他问你呢，你怎么不到皇城到这儿来呢？啊，不能。我就说呀，我错了，我不乐意回皇城，愿意帮他助阵，他准信，我黄姥姥可疼我了。嗯，我在里边给你们做内应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送信去，好不好？宗英说那可太好了，可就是我怕他们把你杀了。不能，不能杀。嗯，那更好，你注意探听阵中的情况，想办法把阵中的一切给我们写清楚弄明白，叫江翠平帮着你，然后把这东西给送出去。行，哎，我怎么给你送信啊？不要紧，我先回连营，把王强的事儿告诉八王，快把这小子抓住，然后我常到飞虎峪附近来，我老在这转悠着，你什么时候送信，哎，我都能来。好了，就这么地。杨宗英送他，怕他小半道出错，把那封信呢给他藏在贴身的红兜兜里，兜兜是假的，把兜兜嘴撕开，把信搁在里边，然后奔行宫。行宫在天门镇的北面，离飞虎峪很近。他刚到飞虎峪边上，哎，从左边的小道上来了一匹马，这两人全看见了，在这地方走的全是北国的将官，吓得两人急忙躲到树林里。别吵吵，等这个人过去咱俩再走。哎，宗莲点头，哪知道那个人呢也看见他们俩了，催马来到林子边，带住了战马，冲里边喊，哎，谁在里边呢？嗯，给我出来快。宗英一听声音是个女的，而且特别眼熟，哟，叫他看见了，不出去也不行。他小声的告诉宗莲，你别动，我出去和他对付，把他引走了你再回山。嗯，好，你可小心点啊。我知道。宗英把战马牵出来，飞身上马，抬头一看，这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谁呀？正是黄凤仙。杨宗英看见黄凤仙脑袋都疼啊，前几天两人打了一仗，黄凤仙的三黄剑削掉杨宗英的枪尖，还伤了墨顶银河兽，今天又碰上他了，想躲也躲不了了，这怎么办？黄凤仙怎么到这儿了呢？他是困龙镇的镇主，昨天王兰英不是闯困龙镇了吗，救出宗敏宗奎三个人，骑一匹马往外闯，黄凤仙在后边追，等追到山涧边上，王兰英飞马渡山涧，黄凤仙也想过去，可是马一犹豫，扑通掉下去了，要叫别人就摔死了。黄凤仙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有勇有谋，胆大心细，身子往下一坠就知道不好，一松手把刀就扔了，用手一划了边上一棵树，他荡了一下子，同时两只脚一甩蹬，马掉去，人在空中悬了一下，但是这两只手可停不住啊，荡了一下子，身子出溜又下去了。就在他往下落的时候，底下有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到这悬崖峭壁这采药来的，上边马的威武铃哗楞一响，紧跟着嗖一匹马过去，把底下这人吓一跳，哎呀哈，这么头顶上飞马呀，他就从悬崖边上蹭跳到底下了。就在这阵儿，黄凤仙呼噜就下来了，吓他往旁边一躲，螳螂刀落地了，马咵也摔到下边了，摔个半死，紧跟着有一个人呜就下来了，哎呦，这哪能见死不救呢，吓着人了，我得过去帮忙。 他几步的赶到近前，正好黄凤仙一下呢，他用手往下一拖，啪往边上一推，就把这顺劲儿啊给卸了，一下子推出有一丈多远。尽管如此啊，黄凤仙也昏过去了，连下带摔，还得多亏底下这个人呢，要没这个人呢，那当时就完了。等他来到近前一看，哟，还是个女的。哎，快醒醒醒醒，他把他招起来，腿盘上，给他捶的后背，胡了前胸。黄凤仙因为迷迷糊糊的，就半倚半靠的在这个人的肩头着。一会儿黄凤仙缓过来了，等他睁开眼睛定定心神，哦，刚才我从山涧上掉下来的，我没死。他再往眼前一看，哎呦，眼前蹲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年龄在个十七八岁，细高挑，大高个，瓜子脸，白净面皮，浓眉阔目，头上高挽牛心发短，用块蓝绫子系上，一身白粗布的衣服，下边白袜云鞋，边上放个篮子，篮子里边放了不少的草药，上边搭件灰道袍，显然这个人是个道童。姑娘一想，哎呀，我怎么在人家肩头着呢？脸一红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挣扎坐起来。这个道童也觉得不得劲儿，站起来了。哦，你醒过来了啊？难道是您救的？哎呀，你从上边掉下来了，我给把这劲儿给卸了，推到一边，怎么样？摔伤没有？姑娘心的话，我觉得哪都疼啊，脸上也破皮了，胳膊也破了。他看了看伤，这个道童心挺好，从怀里掏出个小药瓶来，里边倒出点药面来。这是外伤药，是我师父给的，他怕我摔伤了没法治，就给我带在身边，给你上上点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别客气。来，说完给黄凤仙把药给上上。哎呀，谢谢你了。别客气，谁还不用谁呢。说完他把道袍往身上一搭，拿着篮子转身要走。他这一走，黄凤仙倒觉得于心不忍。哎，你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领教，您贵姓大名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
我师父就在前边住，他老人家住在飞虎峪的后山槐树岭下青云观的观主，我是他的弟子，到这采药来了，偏巧碰见您了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
说完扬长而去。黄凤仙有心再拦吧，不好意思，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，刚才人家把我接住，又把我抽起来。想到这儿脸通红，心乱跳。哎呀，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呢？你看我也没问问，等事后我去拜访拜访人家。哎，我走吧。姑娘站起来想走，浑身疼得了不得。要知道这个，我别让那个道童走啊，他把我送到军中多好呢。此时天色已经黑了，姑娘往这青石这一移，动不了了。自己合计起来也挺难过的。我随我父亲到天门镇之后，两军阵前我虽然打了胜仗，回去太后也恭敬，元帅也敬酒，我爹乐得眼睛眯缝着一块儿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不好受。前者杨五郎把我引到那个树林，领着一个老太太，说是王氏，是我的娘。到底是真是假呢？要说是假的，那个老夫人哭的这个痛啊，我的心都发酸。要说真的，回去问我爹，我爹不承认，他说你是北国姑娘，我娘还在皇城。可是
皇城那个娘对待我，哼，我就别说了，我总觉得拿我不当亲闺女。那天见那个夫人长得倒有点和我相似的地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不行，回去我还得好好的问问我爹。走，他想站起来，哎呀，浑身哪都疼。抬头再一看，那匹马半死不拉活的，没法骑了。那口刀倒是在这儿，不过也有些个弯了。这口刀能将就使，这匹马也不行了。要知道这个，我别让他道童走啊，叫他把我送到军营多好。后悔也晚了，叫也叫不来了。提着刀往外走，那可就费劲了。你说这老山沟又没有人，她又是个女子，身上又带伤，直走到天光放亮才从山沟里出来。要往前走了能有五里地，这五里地能赶上平时十里地走。日出三竿了才到在大道边上，往这块一坐等着吧。哎，真不含糊，打北国过来两台车，有认识黄凤仙的接了他一匹马。黄凤仙一看这还差不多，三黄剑没丢，他在身上背着呢，那还在，不过马是完了，把这口刀也挂好了。姑娘说，得了，这匹马先借给我，以后我派人给你们送去。那您上哪儿去啊？我见太后去。好吧，两下一分手，黄凤仙要奔行宫，心里不高兴，所以这马走得也慢。他丧荡幽魂正往前走呢，真凑巧碰见杨宗英、杨宗莲躲进树林。黄凤仙急忙赶到，冲里边一喊，杨宗英打里边出来。他一看见宗英，昨天晚上一肚子火都发在了人家身上。杨宗英一看见黄凤仙呢，心也咯噔一下，嘿，咱俩这才叫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对头，又碰上了。哦，杨宗英，上次两军阵前便宜你，留你一条狗命，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嗨，我也没想跑，丫头接招吧，你不是人。说完抖枪便刺，黄凤仙拿大刀汤往外磕，平时磕这一下子不算回事，今天震得黄凤仙伤口哪儿都疼。他昨天摔了一下子，哎呦，看来我还够呛呢。杨宗英啪啪啪大枪抖开了，黄凤仙难以招架，一着急擦浪探背膀，用左手把剑抽出来了。这口剑往前一近身，要削杨宗英的枪尖儿。杨宗英一看，哎，不好，我也别在这待了，我把他引走，好叫宗莲跑。想到这是拨马就跑。黄凤仙真气急了，啊，你怕我这口剑，那好，咱就用这口剑对付你。他把那口刀挂好了，把剑交右手，空中一举，杨宗英，我看你往哪儿走吧。一前一后就钻了深山老林。天门镇这块九龙飞虎峪啊，地势相当大，飞虎峪的前边那是九龙山天门镇，后边还有无数的山林树木。转来转去，杨宗英嗖钻进一片树林儿。黄凤仙没敢进，因为怕人家暗算他，所以他跳下马冲里边喊，哎，杨宗英，给我出来，我看见你了，你不就躲在那棵树后了吗？你再要不出来啊，我可要进去了。实际他是打炸鱼，他也没看见，那么老多树挡着视线，他哪看得着。黄凤仙就堵着树林边骂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里边嚓嚓嚓有脚步声，紧跟着有人问，谁呀？喊什么？嗨，少废话，你给我出来吧。从树林里走出个道童来，黄凤仙刚想宝剑往下落，他愣住了，怎么？ 眼前站着道童，正是昨天晚上在山涧下救他那个人。黄凤仙脸一红，把剑又撤回来了。
哦，是恩人呐。
哟，哦，是你呀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喊什么
啊？恩人，刚才我追赶宋将杨宗英，他进了树林了，我在喊他，把你惊动了。
哦，啊，那你找他吧，我走了。
哎，别走。哎，恩公，昨天我忘问了，您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儿啊？我以后报恩也好找你去啊。
是恩不求报，我叫麒麟子，我家是皇城的，到这儿跟师傅学艺来了。
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我师父的庙就离这不远，我每天都在树林子的中间练武，这不吗？今天正练呢，你就来了。
啊，你会武艺？
会呀。
那你怎么不投军去呢？
师父说了，我的艺业没学成，现在不能走。
那好，等以后你投军的时候，你就找我。我叫黄凤仙，我父亲叫黄凡，在天门镇里当镇主。
好，我记住了。
哎，这人一抬头，瞧见黄凤仙手中的剑了。
小姐，你手里的剑叫什么名字？
哎，叫三皇剑呢、啊、这是保兵刃，切金断玉，削铜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利刃。
道童一乐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师父也有口剑叫三皇剑，你那是雌剑，我们这是雄剑，别看你那剑那么厉害，可是碰上我们这口三皇剑，你还白给
啊。
黄凤仙当时愣住了，他听他父亲说过三皇剑确实是两口，想不到那口雄剑就落到他这了。
小仙长，你能不能把那口剑拿来我看看呢？
那可不行，这是师父镇山之宝
啊。那我求你件事儿行吗？
什么？将来有人借这口剑的时候，可千万别借呀。
那能借了？等到你下山用这口剑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去找我呀。
好，我记住了。黄凤仙出了树林，又转了一圈，没找着杨宗英，他走了。这个道童转身进树林，哪知道两人说话都被躲在旁边的杨宗英听得明明白白。
哦，纳了半天，他有口三皇剑呢。行了，我把他抓住，逼出这口剑，就可前敌解围。
杨宗英陡身去，是往前近身。